就在一起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末世的征战。弟兄姊妹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我想各位你都知道，你可能要不断碰到很多不同的遭遇，不同的困难，还是这个世界每天发生一些新的东西是你没有想到的。但是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说，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，人需要紧紧的抓住耶稣，不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你越来你越看不清楚。在1945年7月16号的天晨5点，人类试爆了第一颗的原子弹，一刹那之间好像1000个太阳。当中一个科学家他就流着眼泪，他说这简直像一个活的地狱啊。弟兄姊妹，从此后人类就进到一个新的时代，偏偏你也活在这个时代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。今天人类的知识每15年增加一倍，好，短短60年，人类从你看西部电影骑马车，对不对？哇，骑马车到现在呢，飞机在天空满天飞，甚至人可以坐太空梭到另外一个星球。美国一个劳工领袖说，最近10年，我们人类你所得到的知识会比过去的过去的几百年更多啊！你看，飞机一下子从这一国到那一国，每天晚上你在你的家里面，你电脑打一下 ，Internet 啪一出去，全世界不管非洲哪里都马上收得到。911一发生，没有几分钟，全世界也感受到这个不安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看圣经的但以理书旧约，耶稣还没出生以前就有预言，他说。天使给但以理说，你要但以理，你要把这个话隐藏，把这个书封闭。他说直到末时啊，末日啊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哇，你看2000多年以前但以理的时代啊，你看看至少2500年以前，圣经就写在这个地方，那时候的人还用走路的。他说到末后的时候，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会增加。500年以前，这个世界的圣经只有14种的翻译版本，到200年前已经有71种，到40年前几种你知道吗？谁猜得出来？猜得出来有奖哦，1250种。再透过无线电，透过电脑，透过电视布道，透过很多裁判宣教士，到那些非洲穷乡僻壤没有人去的地方，今天这个世界很少地方没有听到福音。在马太福音，他就是一直提到说，末后的世界会怎么样？他怎么讲？他说到末后的时代啊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句神的预言，很有可能在不久，人类就可以看到要应验。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，活在跟以色列一起复国的一个时代，你要深思啊！以色列亡国1900多年。偏偏在你1948年复国，他复国以后整个战争一直没有平安过，但偏偏如果你今天生在清朝宋朝跟你没关系，偏偏你活在今天，以色列就在我们地球的另外一边。求神帮助我们从神那边有一个智慧的眼光。圣经对人类的起源怎么来，对于你当今你会碰到的苦难是什么，还有人类将来的命运，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。在约翰一书5章19节那边说，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，但全世界都握在魔鬼的手下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在外面上班的，你可以经历得到；你在外面做生意的，你可以经历得到。我们也不完全，但耶稣说你是属于神的，因为耶稣知道你不行，用宝血把你拯救回来。唯一的拯救是上帝的宝血洗净你的罪。他说那些没有进到神的羊群里面，很多都还活在魔鬼的控制里面，思想的方式很多他都不知道。我很感谢神，圣经应许说一个人信主以后呢，神释放他，那黑暗的权势离开他。我看到我们当中以前有人可能你是一个帮派分子，但我看到信主以后神改变。在台湾我看到很多以前他是一个烟毒贩，信主以后他是一个烟毒贩里面的传道人。神的力量这么的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，黑暗的权势离开你，你有信心知道神的国度在你的里面，但征战就开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魔鬼他一直想在攻占你的心啊，用各种方式要住在你的里面。 但呢，你要一直把它赶出去，这就是征战。你看到外面是黑暗，没有盼望，但我们知道神说你要把神的国度带下来，接着传福音带下来，就开始会有征战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叫做这本本来叫《地狱雄兵》，后来叫《真的末日决战》，是一个雷克乔治所写的。他这边写说是本书列全美基督教畅销书的排行榜哈。他里面看了以后给我非常非常的惊异啊！这一位作者他在世界很多教会带领特会，也在台湾带领过特会。他说他在异象中啊，他看到那个邪灵的好像一股军队啊，从地狱里面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，编队的那个队伍是长到他怎么看都看不到最尾端。那些魔鬼，他就每一个队伍啊，他就拿着一个他的旗帜啊，那么写什么？有的是写说控告者，有的写是情欲啊，有的是不饶恕，有的是苦读。他说，光一个情欲啊，透过一个电视演员，啪一下，就影响了好几千万人。那些人就好像被麻醉一样，他就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。这个苦读也是一吐出去啊，他说是整个族啊都受到影响。这本书他说这个末世的第一雄兵是针对教会里面来，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一群精兵，是国度的一个神的力量，他要破坏教会，你的家庭，破坏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。他说他看到很多基督徒被抓去了，跟在那个魔鬼大军的后面了。他说最让他惊讶的就是那一些邪灵，他不是骑在马上，是骑在什么上面，你知道吗？骑在基督徒的背上。很多基督徒他的背上有好几个邪灵。更让他惊讶是他发现说那一些基督徒手中有武器，但都不知道使用，让邪灵就偷着走，铁链链起来就偷着走。什么时候当那个基督徒他一发现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开始用他武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得胜，魔鬼就开始变小。用什么让我们惊醒的祷告。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他说，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边去。我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，就是我们哪些层面会面对征战。第一个，神要让我们知道魔鬼他所用的方法。第一个，使人怀疑上帝的话。他来到夏娃面前引诱夏娃，说上帝真的这么讲吗？是这样吗？是真的吗？我想你如果去传福音，你就碰到很多这种人，真的来到耶稣面前来试探耶稣，让他知道说你一定要上帝吗？一定要依靠神吗？你可以从石头变饼啊，你跳下去你自己不会怎么样啊，全世界只要你想拥有，你去追求，你都会得到，我都会给你。真是没有，我们有很多错谬的人生哲学，就在你的周围，在你的同学当中，在你的同事当中。但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很容易受欺骗。第二个，情欲的迷惑。我一个亲戚啊，他有一次他跟我讲说，他是另外一个教会啊，他也是在带小组。他说他到赌场去出差啊，他一发现他到赌场的时候，发现说好像一股力量把他抓着。他听到那个女色那种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知道吗？来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哈。那个什么吃饺子老虎的声音啊，他说他就受不了哎，就等他发觉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那边一直偷钱了，一直偷钱。后来他醒过来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有什么呀？有黑暗的势力，真的我们要会分辨，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啊。”加拉太书提到说，情欲的事啊，很容易分辨出来，你去看圣经就有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他说：“奸淫。”仇恨，然后要增进，要把它打倒，嫉妒、纷争，他说这些事情的背后有魔鬼在后面控制。因此呢，我们要会分辨，同工之间、同事之间，真的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应战。哈，他要攻击人的信心。耶稣他应许说：“你只要相信了，你就必得着。”耶稣说：“在信的人凡事多能。”但撒旦他知道只要你信心稍微动摇一下他就赢了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迦南？圣经说他们有不信的恶心。什么时候你觉得忧愁灰心，真的求什么帮助教师提醒我们啊？再来是用忧愁跟苦难啊。早期教会他一直在受很多的苦， 所以很容易灰心。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讲说，上帝对我不公平，上帝不爱我，我不应该碰到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上帝不爱你，上帝很爱你，你被魔鬼骗了。彼得他说，他形容这个魔鬼是吼叫的狮子，一个狮子会吼叫，就是他肚子饿了，他肚子饿，他一定会去找东西吃，找东西吃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你的家中，你要不要分辨那魔鬼吼叫的声音？并且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让你防不胜防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那边提到说，你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，因为忧虑是魔鬼所用的一个工具，忧虑是一个人健康最大的一个敌人。你要健康，你要喊喜乐。圣经说，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头怎么样枯干。耶稣说，有哪一个人可以用你的思虑使你的寿数增加一点呢？他说不可能的啊，意思说你如果不断在那边烦恼的时候，只有你的寿命会减少一点。在彼得前书五章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对付忧愁啊，一个方法是什么样？耶稣说，圣经里面说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他顾念你们。你现在心中有什么忧愁，交给上帝，你不要自己扛，交给神。我求圣灵感动你，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忧愁告诉耶稣，耶稣，我把现在我在烦恼这件事情我交给你，你会经历神给你的平安。魔鬼用苦难攻击人啊，彼得信仰说这是一个火一般的试炼，他攻击约伯，但感谢神，出于神的应许，虽然约伯一开始他就是没办法接受，但是当他一顺服的时候，神使他的生命更丰盛，神让他经历更多神给他祝福。保罗也是一样。我这边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说，我们怎样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呢？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啊，保罗他再次告诉我们说，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，他说，我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第一个要依靠上帝，再大困难你要依靠上帝，不要怕，不要惊慌。第二个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神有大的能力能够透过你成就一切，改变环境。还要做刚强的人，不要慌乱。很多人碰到事情心中慌乱，就中计了，做错了。他说还要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，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哇，魔鬼有诡计，感谢神，神的话使人有智慧。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做军装呢？你怎么靠神的话有力量，用公义神的拯救给你，好像一个保护你的心不是仇敌的剑。然后呢，怎么样拿着信德当藤牌，就着头戴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。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不管在小组团契里面，还是你个人的生活当中，你常常这样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感谢你，我是你的孩子。主耶稣，你很喜欢我。主，感谢你，你用已经用宝血洗净我了。主，感谢你，主，你一直喜欢听我在里面的感谢的话。主耶稣，你已经差派天使在帮助我。主耶稣，我不怕，因为你爱我，你会带领我走。你就常常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，你会经历到你不孤单。在约翰福音，他说魔鬼来就是偷窃、毁坏、破坏人的信心，使这个人心乱了，这个人的心被污秽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，是一个满足的生命，满有平安、有神同在的一个生命。但是你要一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很感谢神，今天让我们再次来经历神的慈爱。耶稣很爱，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苦难背后有黑暗的权势。但总是耶稣他说，这世界的王就是那个魔鬼，他已经被耶稣打败。当耶稣他钉十字架他复活的时候，你去看圣经，他说他把那些仇敌的武器都掳掠了。今天仇敌是在逃跑，但是呢，感谢神，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可以继续靠他过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生活。借着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宝血，宝血能够常常洗净我们，让你存着一颗神给你无愧的 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很坚定地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来到你的面前。”你今天你能够来到布希总统面前吗？可能很难，但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他会说：“孩子，你有什么困难？你告诉我，我帮助你。”耶稣他说：“那真理要充满这个世界，好像充满洋海。”当然这句话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了哈。耶稣他说：“我就是光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他拆毁人跟神之间的一切的拦阻，把人的瞎眼看不到的把它挪开了，使人找到一条路可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很多人他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甚至有的家族有很多很多仇敌的捆绑跟咒诅，但耶稣他说：“我与你钉在十字架，扛一切的重担，透过他得胜，并赐给我们自由的生命。”我最后要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，就是那你怎么样能够继续行在一个得胜当中呢？一个，你要相信神，信靠他，坚定的信靠他。圣经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思念是暂时忧愁，但你的信心经过熬炼以后呢，会比那些能坏的金子更宝贵。当耶稣基督再来，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，你的黄金你带不走。但耶稣说：“我要称赞你那个信心。”我们要怎么样顺服神，在试炼中喜乐，不要发怨言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发怨言，但是呢，一个人你如果看人不顺眼了，还是看环境不顺眼，还是发怨言，会拦阻一个人领受神的恩典。保罗他怎么样？他说：“凡事都不要发怨言，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”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将来你各位到外面去上班，你可能会碰到很多让你很挫折，还是碰到一个不见得让你很高兴的一个上司，还是碰到一个打击。但是用什么？你要学会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环境风浪再大，但你的心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好像在深海里面，是海上的大风浪台风影响不到深海那个安静。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，真的，神要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祝福，让我们常常躲在主的里面，常常穿戴全副的金装，常常举起你的手来祷告。我很喜欢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那句话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愿啊，男人没有愤怒，没有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”你这句话，你如果听下去，你真的会大大的。现在我们多人活在一个不甘心，哇，受委屈，吞不下去，也打不过人，也改变不了环境，也奈何不了你的旁边的人。也那个圣经里面讲，他说：“我愿你们男人包括包括女人啊，没有愤怒，没有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时候随时祷告。”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要靠圣灵啊，多方祷告。”宣告神的国降临，敬拜主，主啊，宣告神你在这边掌权，释放一切的黑暗，主啊，你洁净这个地方，主啊，感谢上帝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你就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，你看看神真的会借着你，是神的国降临在你所到的周围。那你今天都说不再一样，不再一样，忧虑不见了，困难当中，但神是这么真实的跟你在一起。越大的困难临到，但是你里面那个扎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心是越深往土里面走。你看那个树啊，我家种几棵果树啊，树也能说树你种了几年以后你不要浇水它也会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根一直扎，一直扎下去很深啊，下面有水，你没有浇它会活，真的。你的生命是这样成长，风浪再来你不要去管风浪，你一直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感谢他，赞美他，谢谢神灵所安排的环境。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当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。他知道他是属于天家的，但对一个不知道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，还在活在魔鬼的欺骗里面的，当世界末日一来到，耶稣基督他会再来，但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空前的大灾难，可能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分隔，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死亡。 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再次来接受耶稣基督，躲在他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地方。主，我也承认我自己的无有，我也承认我们力量，我们生命的短暂，但谢谢天父，主，你乐意将最好的赐给我。主，我愿意再次谦卑在你面前，说主耶稣，教导我怎么样来更深的依靠你。你说我们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一个刚强的人。主，我每天要借着祷告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，来抵挡识破魔鬼的诡计。因为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是跟那执政掌权的黑暗权势的恶魔征战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，你教导我们说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们。主，你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个暂时的苦难，等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以后，你要坚固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。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。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129首，好不好？120这本诗歌的129首哈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哈，兴起为耶稣来，
兴起兴起为耶稣，高挑头用军兵，高举基督听人气，莫顺我主怜悯，歌声不断地歌声，引主统领前进，从高处的揭晓美，和主基督施尽，心起心起为耶稣，跟从号角精灵，今天是主荣耀主，在上帝真经中，从心不移出群下，我看从往前，直到头顶能成全一两地大成天，心起心起为耶稣，只靠着主锻炼，血气只有难依靠，记忆不能得胜，穿上福音的盔甲，虔诚祷告尽心，一线众人不畏惧，靠主必能得胜，心起心起为耶稣，征战不被纠缠，今日虽有千个胜，明日开个多城，众心们用的胜战，你的生命断灭，今日荣耀的君王掌权，直到永远。
请坐。在我还没交给司会以前，我想今天一位贵宾哈，我想请那个叶秀明长老在我们当中，好不好？他是我们都回到台湾宣教的一个基层福音的理事长哈。他昨天刚从台湾来哈，所以我今天讲到，我留五分钟给那个叶长老哈，来跟我们分享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赐福给大家，让大家有这样的爱心负担，还有这样的恩典能力，到世界各地来宣教，特别在台湾这个很需要福音的地方，到偏远的地区。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有负担在神面前的，更加多的恩典神要赏赐给你们。那么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到48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耶稣复活以后他讲，他说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这里讲耶稣基督，讲说他复活起来，而且是照圣经上的预言，圣经在旧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这一件事情讲了330次。那么我们这些人，现在我们这些教会的人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，见证什么？传耶稣基督悔改赦罪的道，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，让我们得到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是传的是这一个。那么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从你现在的地方一直要到世界的各地，那是主耶稣答应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16章15节，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啊。来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这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一年传福音呢几百次啊，就是在行在这几节里面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着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里17节讲到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你。我们都是信而受洗的人，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必有神迹随着我们，而且是透过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力量，我们能够赶鬼，能够医病，能够捆绑那个恶者。所以无论你到世界各地去宣教，就是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在一起，主要行神迹。那在哥罗西书1章28节到29节，保罗讲到传福音的方法，保罗讲到说你们传耶稣基督啊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啊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啊，并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。保罗说我为此劳苦啊，尽心竭力。我们传扬他啊，保罗强调说是针对个人，每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到乡村到哪里去，你会遇到有杀猪的，卖猪肉的，卖菜的，种田的，有医生，有各行各业的，但是我们对他要讲很多他听得懂的话，他听不懂的话很难啊，会距离很远。那么在这里举个例子，保罗说为此我们要怎么样，要装备啊，而且要劳苦尽心竭力。那么举个例子，我们去要讲说你要信耶稣还是要拜耶稣，这就在乡下传福音不一样了。因为他常常一直拜拜这个拜那个，他拜透透，拜到不也出，你要说不拜啊，那样就剩下耶稣没有拜而已，你让他拜透透了。所以你要给他转换很快，你说这么多你拜这么多都没有效，你现在换一个名牌拜耶稣就不一样了。他马上能转换过来，他知道是这个信这个事情。所以你跟他说你信耶稣，他就不晓得这个距离是到底差别在哪里，他觉得就有很多的疑问了哈。那我举例来讲，我教导这些刚刚信耶稣的，或者是要家长说我们拜耶稣怎么拜，怎么求啊，我说求啊就是祷告，祷告啊很简单，就是拿一个免费的手机呀。台湾现在人很多这个电话手机呀，有的人一只两只三只啊，我说拿一个免费的手机给上帝就是祷告。我说怎么打呢，我说扣机号码7个字啊，我们的号码都有0921多少几号啊，我说亲爱的天父上帝哦，7个字马上就到他那里去了，不会到我这里来啊。还有第二步呢，要问好，因为在这个腓立比书啊4章6节就讲到说，你们要一五块常常祈求一五块，只要把你们所来到上帝面前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，那神就会赐你意外的平安，透过耶稣基督里面的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我就教导祷告，因为很多人很想说啊，你们拜耶稣是怎么拜， 怎么样有效，怎么求可以求到，他们就想这样。所以我们教导传福音就是很生活化，来祷告要求要向上帝得福气，就五个步骤，开一个免费手机，这个免费手机的很好用，保证接收，绝不占线，完全免费，携带方便。所以我可以从美国拿到台湾，可以从台湾拿到日本，随时call机，随时通。那么call机号码七个字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哦，马上通哦。那第二步呢是什么？第二步你要跟他谢谢啊，问好啊，早安啊，感谢你啊，给我有机会祷告啊。第二步，第三步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